语法上最核心的规定就是这个分词这个动作必须是这句话的主语做出的动作，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定，分词这个动作必须是这句话的主语做出的动作，这是一个铁打不动的规定啊。那再往下发展就有人打抱不平了，有人说了，说这个这分词结构也太惨了，混了这么多年混的自己个主语都没有，能不能让人家自己有个主语啊，咱们就创造了独立主格结构。顾名思义啊，独立主格就是它有人格了，有自己的主语了。独立主格结构是这样，一句话独立主格结构，首先独立主格结构的作用没有变，还是对前面进行补充修饰说明，但是它最大的变化在哪，有自己的主语，自己的主语做出了这个分词动作，这是它最大的一个核心的变化啊，把这一点记住。但是它还是个结构，什么意思，就在这个主语和分词之间是不能加谓语动词的，不能加一字二，你要加了一字二它就不是个结构了，它就成精了，它就变成一个句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大家总结一下，以后只要在完形文章中见到这个结构，就是名词代词后边直接加分词结构，直接加介词结构，直接加形容词，只要见到这么一个结构，这就是独立主格结构。或者说你只要在这个名词代词后边这个结构之间加上谓语动词一字二，它直接形成一个完整的句子，就是独立主格结构。咱们后边一道题是练这个独立主格结构的，往下看就行了。下边说 they were thought of， 计算机被想成 like people， 像人那样，怎么想成像人那样，你看35后边出现了一个 generation， 这个词就是一个 term 啊，这个词叫一代两代啊，原先人叫一代两代啊，计算机不叫一代两代，现在咱们是拿一个人的 term 来修饰计算机，这个 term 叫 in terms of， 这个短语叫 in terms of， 译成中文叫根据，就计算机怎样被想成像人那样，是根据 generation 一代两代把它想成像人那样。再往下看 with the distance between generation much， 36题练一下啊。36题按照我们的科班训练方法大家训练自己一下，36考形容词，首先看这个36形容词处于什么位置啊，36形容词处于什么位置啊，表语能看出来吧，它无非是就这俩位置，它处于表语，如果处于表语谁是它的被修饰成分啊，主语吧，这能看出来是个独立主格结构吧，你看这是一个 distance 这个名词，这个名词直接加36这个形容词啊，它中间没有谓语动词啊，就说明就符合它就是一个标准的独立主格结构，你只要能判断出36的被修正文是主语 distance， 那这道题白给了，你直接拿 distance 去跟后边的四个词比，你能说 distance is deep 吗，你能说 distance is few 吗，再看 near 吧，选 near 的同学应该知道他的心是好的，他能理解这个距离近了，糊涂在哪，语法上 near 首先是个介词啊， near 的词故，第二能说 distance is near 吗，这四个词中只有谁能修饰 distance 啊，smaller， 可以说 small distance big distance long distance short distance， 从这儿来的，所以36题只要严格按照我们那个训练方法一步一步去抽检波斯找线索，是很容易把它找出来的，理解独立主格结构这个语法知识是很重要啊。往下看最后一句话是 it was within the computer age 什么 term information society began to be widely used describe， 37考一个名词，这名词的设置方法很简单，前后夹击，做 describe 的宾语，第二构了一个后置了一个定语从句 within which we now， 我们还可以住进去，选一个选项前后都符合就对， range spoke 表示范围，这是指平面范围，比如说业务范围就 range business scope business， 平面范围不能住进去啊。territory 人可以住进去，但是不可能拿前面 information society 去修饰它，只有一个词是对的， context， context 原意是指上下文的语境，在这儿指什么呀，它是指社会大环境， social context 就是社会大环境，社会大环境可以住进去，而且可以拿前面那个词去修饰它，从这儿来的。38题是这样，根据主谓动宾就能判断出，这道题是考一个词汇的辨析，就是辨析变化，就是影响这个词，它就是说计算机极大的影响我们的生活，看选哪个词，把这几个词辨析一下啊，这是完形中经常考的。Affect， 注意 Affect 表示影响的时候往往指负面影响，比如我给你写信，我说我的生活被影响了， My life is affected， 这往往是指负面性的影响。 Effect 首先是个名词，当然它可以当动词，它当动词的时候它表示起作用，它往往是一个不及物动词，就是起作用。那在这儿呢，我们这道题并不强调负面的影响，它就是说计算机中性的极大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这个词要用 influence，那么这个词实际上是高中考题的时候，我记得高二高三的时候经常让你分辨析这几个词啊。往下看39题，39题有点新意啊，但是 要用我们原先的方法去做题啊。39是这样，首先它所在这个句子出现了一个 but 转折，语气上出现了一个转折。为什么这儿出现一个转折？我给你解释一下，这是这种文章老掉牙的写法。这种文章啊，凡是讲新事物发明的文章，前面一定是讲这东西有多好，但就到这儿结束了，人说你这人不够客观，对不对？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他最后为了表明他的这个客观性，他都来一个最后来一段，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个东西有不好的一面，咱们这个 but 就是干这个事的啊。所以这是一个新的议群的开始，而且在新的议群的第一句话叫 there have been 39选形容词被修饰成分 views， 直接问你对于计算机有什么样的 views， 能看出这是一个什么句子吧？39这个形容词处在什么句子中，或者说单凭这句话的提示线索能做出39吗？你去看吧，肯定做不出来。这是新的议群的开始，没看出这是一个标准的判断句啊。这个句子直接概括出人们对于计算机有什么样的观点，这是一个总数据，形容词处在总数据中，本身这句话是做不出来的。答案从哪找？从分数中找。你不要看这个文章就剩最后这两三句话，照样严格按照这个结构写，通过分数一定能把39的答案找出来。分数这不上来出现了一个 benefit 吗？好处，这一定是指计算机的好处啊。后边还出现了一个与 benefit 的相对立的词，哪个词啊？ harmful outcome 吧。分数中有人认为计算机有好处，还有人认为计算机有坏处，这俩词往39一倒推，你说人们对计算机有什么样的观点啊？那不互相矛盾的吗？选哪个词啊？那不 controversial 就完了吗？所以你看39题严格按照的方法就能做出来。这个地方大家要理解，我们所有的做题方法不是我们自己拍脑袋想出来的，它都是根据历年真题总结出来的一种科学规律，你只要尊重这个规律，按这个方法做，它一定能把题做出来，而且把它做对啊，它从这个道理来的。看最后道题40吧，40出现了一个动词叫 weigh 啊， weigh 有称重量的意思，在这就是权衡，它权衡俩什么东西啊？它是把一个好事和坏事放在一起权衡。单看40有俩答案，一个叫 above， 一个叫 against。 weigh above 一个 above 一个什么意思？就把一个看得比另一个高，翻进去就是计算机的好处大于坏处。第二个词叫 against， 它就没下结论，就是这俩好处和坏处进行对比。这道题到底怎么做啊？你没看这本文还有最后一句话没出题吗？那句话一定是线索，完形是一个严密的机体，精密的零件。看一下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就卡40的答案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 Generalization have proved difficult， 这句话中最重要的关键词是哪个词啊？ difficult。 他说做总结下定义是困难的，就凭这个直接排除哪个选项啊？above 排除掉啊，你要这前面选了 above， 你不前后文矛盾了吗？只有 against 的是对的，所以这是一个明显的线索点，所以这种话是线索千万不能忽视的啊。这就是这篇文章，下面咱们休息五分钟吧。好，咱们下边继续往下讲。这个我发现这个有时候新东方一快到这个节课的时候会有一种现象，咱们就会有些同学拿着他的书啊来找我干嘛，让我把我的名字或者 email 写到他的书上。我在新东方写了本 无数本这样的书，结果发现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咱们同学把书丢了之后经常会有人给我发 email 啊，我经常收到这种 email， 因为那上面我的名字我的 email， 人家说你的书丢了。最有意思的一个 email 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人啊，这个人是这样，可能同样的书上面都有我的名字和 email， 他捡了不止一本，最后这个人实在受不了了，给我发了个 email， 严肃地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啊，他说为什么这么多同样的书你要买这么多本，你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他这个书基本上都是在大学自习室那个占座那个地方捡的，他说你这个人拿着同样的书到处去乱占座，你有没有功德？他给我提供的一个数据说有一次一个教室 70% 的座都是我一人占的，那怎么可能呢？后来回了个 email 我就俩字，我说冤枉。前不久新东方搞了个公益英语，有谁听说过？在东城搞了个英语社区，我没去教过，咱们新东方有老师去教过，回来一说跟我乐坏了。咱们老师一去一说，一看底下坐的都是老头老太太加出租的司机啊，但是那些人最大的好处就学习极其的用功，就是老师无论在黑板上写一句话或者随口说一句说一句话，大家奔出本就记。结果有一次咱们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叫让我们一起去动物园，刚写完大家拿出本就记，记着记着一个老头把手举起来了，说老师后边那词到底几个零啊，也不写清楚点，就这个词啊。后来老师教人家这个日常用语啊，问大家一问题，说这个 how are you 什么意思，半天没人理他，过了半天一老太太颤颤巍巍把手举起来了，刚才趁这个时间啊，说每个词都查字典了，每个词都知道什么意思，试着翻一下吧， how 是怎么，二是又是你，这句话是怎么是你的意思。咱们老师不好意思打击人积极性啊，说再翻翻 how old are you 什么意思，那老太太说都怎么老是你的意思吗？学英语啊，灵活啊，这东西，而且这个中国也搞不懂啊，动不动就搞全民运动，据说到这个一个目标是到08年奥运会， 保证街上所有的老头老太太随口都能蹦出几句英语来啊！我觉得真到那一天就没人敢上街了吧。而且前不久见了一个高人写了一篇文章啊，就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个高人旗帜鲜明提出一个观点，说这个中国08年英语一定要教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搞了这么多英语不知道什么叫中国特色的英语，后来你看了你就明白了，那兄弟一定是让这个老头老太太折腾过的。最后他这个观点很简单，他就说啊，你要教这些老头老太太纯正的英语，这是不大可行的，因为中英文的语序相差太大，他学不会。他举个例子，你比如说非让这老太太见了老外说 Can I help you， 他就不理解这个句子吧。你看这句子多复杂，涉及到助动词，看看还得前提，翻成中文还叫我能帮助你吗？不伦不类，对不对？他的观点是什么？你就教给这些老头老太太这个具体的英语单词语言，他自己按照中文去组织就行了，这个老外保证能听得懂。他举了个例子，你比如说中国人见了人一般都问什么，你有什么事，他一般中国人都问你有什么事。他说这句话就让老太太这么说，老太太见了老外就说 You have what thing 就行了。你比如说有的老外不听指挥，让这老太太冲着老外说 shout what shout， 你喊什么喊。哎，其实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对不对？而且前不久看了一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咱们有一件事，不知道是咱们同学干的，比如说有一次这个一个老外在电影院那儿买票嘛，售票员就说我们没有坐票了，只有站票，要看就站着看，让咱们同学给翻成了，跟老外说 no seat seat stand seat if seat stand seat。 老外肯定说 I don't understand your English， 咱们同学冲着售票员说，这老外说他不懂英语。有时候咱们这个学这个英语一定要活学活用啊。这个我有时候这个我国外有个朋友，我讲了件事儿，他见过来给我这气得没辙。就是他国外一个朋友见在咱们中国一旅游团去美国旅游，然后有一辆那个车夸就冲到人群，把咱们一个游客中国人给撞倒了。那老外赶快过去把中国人扶起来了，人家问老外问这个中国人怎么样，咱们中国人都撞成那德行了，你知道说什么？说 fine thank you and you。这一看不就小学背出来的吗？那老外当时都快哭了，都撞成这样还惦记着我怎么样。一定要灵活的用啊。好，咱们还下边还剩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是03年和04年的题，它是这样啊。咱们再看这个03年04年的题，咱做这么一个改变，我给大家保证一点，就是你做到03年04年的时候，你会发现文章中所有的题都是我们前边涵盖过的规律性的题型。那下边呢，咱们就做这么一个转换，就是咱们把这两篇文章做成两篇大练习，咱们一块练一下。咱们做到这两篇文章任何一道题，问大家一下这是什么题，只要能认出这个规律性的题，直接利用我们前面规律性的方法来解题啊，慢慢熟悉这种方法。你比如先翻到47页，看一下 passage 10， 看一下这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首先很长，但是我们讲了，请大家直接拿总分对照中心主线的结构去分析的，保证错不了。你就拿着这个结构，以后所有的完形到08年09年就随便去做，保证都能套上，绝对错不了啊。所以这个文章大家一看，文章上来第一句话就是一个总数据，直接点出什么呢？点出本文的主题。他说教师需要去关注，这个关注的东西一定是本文的主题，这不就是一个名词叫 changes 吗？本文的主题就是探讨青少年和变化之间的关系。再看第二句话叫 and they also need to give， 第二句话也是总数据，概括出本文的导向，青少年如何应对变化。